密课堂听 class.com。
第三种的题型是词形疑惑设计的选项。词形疑惑，我们想想，词形也就是词的这个外形。那么有一些词非常像，我们看猛一眼很不容易看出来它之间有什么差别，得仔细的看它们之间才有一点点的差别。实际上呢，词形差别，但是呢词义差得更远，是不是？词形很像，词义呢差得更远，所以这也是一种出题的一种方法，它叫做词形疑惑。词形疑惑，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种词形疑惑呢，是利用单词或者词组某个部位相同来设计这种选项。那么这种设计手段分为三种类型，我们来看哪三种。第一种，词首相同，也就是说词的前缀是一样的，但是后面不一样，根词是不一样的。根词不一样，加了前缀是一样的，那当然意思也不一样，是吧？但是呢，这是一种迷惑题哈。有的人这个拿不定主意是哪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被这个词的词形搞不明白了，觉得四个选项全都是 EN 开头，那四个选项都是 EN 开头，那么我们就觉得很难了。其实也不难，我们只需要抓住它的根词就可以了。虽然都是 EN 开头，但是你看这个第一个例子的四个选项，它的根词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 A， 它的根词是 college， college 是什么意思啊？鼓励，是吧？激励，鼓励。B 选项呢，它的根词是 danger， danger 是什么呢？是危险。C 选项它的根词是 doors， doors 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给有关系，给予，给予。D 选项 large， large 是大的，是吧？所以它的根词不一样，加了前缀，当然意思也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是什么答案。这个划线词是 spur， spur， spur 是什么东西？大家不知道，这个词也不认识。那么我们想用下面的一个词来对应，大家看这个下面的四个选项所给的词都是非常简单的词，我们都认识。比如说 D 选项那个 large 大的，是吧？我们加一个 EN 是什么意思？然后呢 D 选项 danger 危险加一个 EN 是什么意思？然后 A 选项 courage 加 EN 是什么意思？这都是最基本的词汇，但是 spur 划线词却不是最基本的，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它并不是常见的一种词，是不是？所以这个词不认识，我们有一种办法，通过它所给的这个句子所讲述的内容来判断 spur 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他说 America'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or everyone has spurred scientific research。他说美国人对人人受教育的这种重要性非常看重。 emphasis on 什么叫 emphasis？ emphasis 就是强调，看重，强调，叫 emphasis。 美国人对人人受教育，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对这件事情非常看重，那么对这件事情非常强调，就对后面这个 scientific research 叫做科学研究，对科学研究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吧？他对人人受教育非常重视，那么这件事儿对科学研究起的什么作用？我们看 spur 是应该用哪一个来替换？好了，我们来看四个选项。四个选项刚才说了，根词都是形容词或者是名词，在形容词和名词前面加一个 en， 就是起到一个什么词性转换的作用，把名词形容词变成了动词，变成了相应的动词。那我们看一下 A， 刚才 courage 是鼓励，那么 encourage 叫做什么？鼓励，武器，鼓励，叫做 encourage。 danger， in danger 叫做面临着危险，是吧？危险，那么 en 呢就是给予危险，面临危险。 doors 和 indoors 就是给予，是吧？ large 和 enlarge 就是扩大。那么这样子判断下来，那应该哪一个来替换这个划线词保持意思完整呢？答案是 A。 鼓励激励，是不是鼓励和激励？所以 spur 是什么意思呢？ spur 的意思就是鼓励和激励，刺激，刺激。那就是说美国，在美国呢，人人受教育都得到重视，这就促进了科学研究，促进，对，科学研究是一个促进的作用，不是扩大的作用，也不是危险等等，而是促进鼓励的意思。这就是根据我们的字面它所给的这样一个语境所想描述，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推理，到了 spur 这儿，自然而然的这个意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判断呢答案是 A， 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种词形迷惑。大家记住，词形再相同，它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对意思的判断是离不开它原来句子的这个叙述的，是吧？好，再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 eligible， 划线词 eligible。那么这里面呢有也是四个选项，我们看四个选项相同的是 E 开头， A 是 encourage， B 是 enforce， C 是 expect， D 是 entitle， 都是 E 开头。那么这四个选项 E 开头和这个划线词也是 E 开头，非常相近，这是词形相近，词首相同。那我们来判断意思应该是哪一个替换，我们需要看整个的这个句子。The number of th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who are eligible to vote continues to increase. 他说美国公民的人数，什么样的人数呢？ Who are eligible to vote? Vote 大家知道是投票，参加总统选举或者参加什么选举， vote 投票。投票的人数怎么样呢？ Continue to increase， 继续的增加。美国公民投票的人数继续增加。我们再看这四个选项，那么我们看大家认识的 expect， C 选项 expect 是期待期望，然后 A 是刚才已经见过了，叫做鼓励，然后 B 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构成的， force 是力量， enforce 就是给予力量，强加增强，我们说增强，什么叫增强呢？就是给予一定的力量，是吧？使它更结实，使它更这个坚固，所以叫 enforce， 加强增强。那么最后一个 D， entitle， title 大家知道 title 这个词是一个人的职务，一个人的头衔叫做 title。 我们说这个职称英语考试，什么叫职称呢？就叫 technical title， technical title 叫做技术职务，是吧？技术职务就是 title 这个词。好了，那么 entitle 呢加了个 en， 刚才我们在上一个例子已经说过了，名词前面加 en 或者形容词前面加 en 就是词性的改变，把它变成了动词。那么 title 是职称职务，那么加一个 entitle 那就是给予这样的职务，给予这样的职称。所以呢我们看第二题，他说美国公民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的人数，什么叫有资格？给予这样一个资格，给予这样一个职务，叫做 D， entitled， 所以 D 是正确答案。 entitled to 那就相当于 eligible to， eligible to。 那么这样一个同义词哈，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是同义词。 be eligible to 有资格做什么事情，就相当于 to be entitled to 有权利做什么，有资格做什么， to be entitled to 也相当于 to be qualified for。 qualify qualification 大家知道是资质，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质证书，是吧？叫 qualification。 那么 qualify 是一个动词，叫做适应适合有资格。qualified for 那就是适合做这件事情，有资格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三个词组呢是一样的意思，把它放在一起来记，放在一起来记。因此呢我们这个答案是 D 选项。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两个词首相同，我们知道要从它的根词上去分析，然后来判断 根据他所给的这个语境来判断他所表达是什么样的意思。好，第二种是词尾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加的后缀是一样的。那么和词首相同一样，这两个判断呢都离不开对根词的判断，根词是决定它基本意思的词。好，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这个划线词是 coverage。那我们看四个选项都是 age 结尾 ,age 结尾。那么这样呢，大家不要觉得这四个选项我可搞不清楚了，这都一样，怎么判断？不要忘了从它的根词去判断。比如说 A, baggage, 知道 bag 是什么 ?bag 是包，是吧，是一个包，皮包的 bag。baggage 呢跟这个包离不开，那是什么意思啊？行李，是你的行包，行李包。然后呢 ,B 选项 orphanage, 这个 orphan, orphan, 什么叫 orphan 呢 ?orphan 是孤儿，是吧，那 orphanage 跟孤儿有关系，那就孤儿院，是吧。然后 C 呢 ,reportage,report 大家知道是报告汇报 ,reportage 那肯定也是报告汇报。D 选项 use,use 是使用 ,usage 是什么用途。所以这个答案到底是哪一个，我们来看看它所讲述的内容。这个第一题是 Photojournalist Margaret White became famous for the coverage of significant ev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玛格丽特·怀特这样一个记者是非常有名气的。 For 是为什么而有名气，是因为他这个significant event 大家知道是事件，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件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 significant 叫做重大的历史事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因为报道了这些事件，所以它变得非常的有名气。所以呢 cover, 知道 cover 是覆盖的意思，涉及和覆盖，那我们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可以理解成报道，因为它的报道当中涉及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的事件发生，所以涉及报道。那很明显答案是 C 了啊 ,reportage。这就是我们的分析。大家做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这种词形迷惑题，要跳出它的词首词尾，而要怎么样呢，通过它的根词来判断，是吧。好，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Massive 再看下面四个选项都是 SIVE 结尾的 IVE 结尾，这就是词尾相同的一种迷惑，它是一种迷惑。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Massive。 首先讲到它的根词是 mass 是大量大批量，它是一个名词，大批量叫 mass。 我们经常说 mass production 叫做 mass production, 叫做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然后我们还见过 mass media, 叫做什么大众媒体 mass 大众的大众媒体。所以这两个 mass 呢都是表示很多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 massive 就是大量许多加 IVE 构成的，是吧。好了，跟这个有关系。那我们看看下面哪一个应该用在这个词的替换。我们看 A, extensive, 来自 extend 就是延伸扩伸扩展，叫 extensive。 Neither 是否定的意思，所以 negative 是否定的。 response 是回应，做出回响回应。 responsive 就是积极回应的。 explode 是爆炸， explosive 那就是炸药，炸药，是吧。所以这四个选项呢，那么跟它的根词搞清楚了以后，我们来看看哪一个选项放在这个 massive 这个地方能够替代它，是吧。我们看那个句子所说的 She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ssive media coverage,他一直都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 subject 就是对象，是吧。 好了，那么在这儿呢，大家看到 A 是比较接近的， A 是延伸的、延长的、伸展的。什么叫大众的媒体，很多的媒体呢？ Massive media， 那就是 extensive media， 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你用其他几个选项，意思上是不符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分析，这个词尾相同是这样来做的。第三种，词首词尾都相同。那么词首相同，词尾相同，那么词首词尾都给你设计的相同，那就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 eligible， 它有四个选项， A 是 encouraged， B 呢是 enforced， C 是 expected， D 是 entitled， 都是 E 开头，都是 ED 结尾，是吧？都是 E 开头，都是 ED 结尾。虽然有这么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呢，如果让前缀全相同，后缀也相同，那大家恐怕也是容易被它迷惑在里头的。这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一定想着虽然词形相同，但是词义是完全不同的。词义离不开所表达的句子，是吧？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句子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判断离不开它的根词，把它的根词搞清楚了，那它的意思就知道了。所以这个答案还是 D， entitled， 有资格。在美国有资格投票的公民这个人数呢越来越多，是吧？这就是词首词尾相同。好了，这是第三种的出题形式，就是词形迷惑的设计的题型。那么词形迷惑我们是考察的是词义，那我们就要从它的根词上判断，还要离不开这个句子的所表达的意思。这是第三种。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四种词义迷惑题。刚才我们那种出题方式是词形迷惑，是吧？我们可以从意义上来判断。但是呢，还有一种出题方式是词义迷惑。这种词义迷惑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括号里写的啊，偏用词。什么叫偏用词呢？也就是说它的基本意思我们并不使用，我们用的是一种它不经常用的一种意思。大家知道英语的单词哈，是一个词多义或者一个词多性是非常的多的，一个词有各种词性，一个词有好几个意思，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是吧？那它把真正的适合提议的词义掩盖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上面所讲的都是一些基本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你查词典的时候，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就是第一位，它最先出现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它的最基本的意思。那也可能它有十个意思，那这种题词义迷惑题它不拿第一个意思来考，它可能会拿其中的第六个意思或者第十个意思，那种比较偏的意思，不经常用的意思，用这个来考。那么这是考察你的偏用词掌握的多少，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我们要跳出正常的这种基本词义的思维，从它的基本词义推断出去啊，引申出去，那么它有可能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非常的这个有一定难度的这种词义迷惑，你很容易被吸引到它这种误导的词义上，是吧？它四个选项会给你，可能会有三个是跟这个基本词义是相接近的，实际上这三个都不是答案，而用的另一个是离它的基本词义很远的这样的一个词义，而不经常用的这样一个词义有可能是答案。好了，我们来看这样几个题。第一个例子， childish， 这个 childish 大家从构思法上也能判断出来，它是 child 加 ish， 这个看起来很容易， child 是小孩， ish 加在词的后面表示的是有点什么，有点什么叫 ish， 比如说有点黄，这个颜色有点黄我们叫 yellowish， 有点红叫 reddish， 有点白可以说成 whitish， 所以这个 ish 表示有点，那么 child 是小孩， childish 就是有点像小孩的，有点小孩气的，他的行为 有点小孩子气，这怎么来解释呢？下面四个选项是哪一个呢？我们很容易顺着这个思维去想，像小孩的有点孩子气的会是怎么样的？ foolish 是不是有点傻的，是吧？ simple 有点简单的，不像成人那么复杂的，这是极容易让你误导上去的。实际上呢，这个 childish 用的是它的一种偏用词，偏用词义叫做什么呢？ immature。 B 选项 immature。 mature 是什么意思？ mature 是成熟的，是成熟的。 immature 加一个 im 表示不成熟的，不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幼稚的，非常幼稚。幼稚那就是讲像小孩一样的，思维简单的，非常幼稚的，这就是 childish， 那么就相当于 immature。 这个题考察的就是一种偏用词义，偏用词义。那么很多同学会说，这种偏用词义我也不知道，那我平时也没有掌握，我怎么样能了解呢？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常用的偏用词义表，是吧？那么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这一部分把它记下来，下去多下点功夫。同时呢，在阅读当中也特别注意一下，这种偏用词义它是跳出了它的正常的这种基本的词义的范围，它表达的是一种大家想不到的，或者是说跟它的基本词义有关的这样一个意思。好，第二个例子，我们看划线词是 omit， 是吧？ omit 大家知道是动词，我们经常说省略 omit。那么我们经常省略了什么东西，就是 omit 什么什么。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如果用省略去理解这个词，那恐怕是理解不了的，是吧？意思不完整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这用了一个不定式，这个词后面加一个不定式，这样一种用法。我们看四个选项应该是哪一个。我们一说起省略，很容易让人想起是 C，delete。 delete 是什么意思？删除，删除了，是吧？或者是 D， left out。 left out 是什么意思？就是省略的意思。 left out 就是 omit 的同义词，省略。但是呢，在这是不是省略呢？我们看看这个句子所表达的， His new girlfriend had omitted to tell him that she was married。 他的新交的女朋友不能说省略了告诉他，没有省略告诉他，他新交的女朋友呢没有告诉他他结过婚，是吧？所以这个理解成没有做成什么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并不是省略了什么事情。因此呢我们就要选 A 和 B， A 和 B。 那到底是忘了告诉他还是没有做成呢？那答案是 B， fail。 这个 fail to do，fail 大家知道是失败，但是我们汉语通常不翻译成失败。 fail to do 就是理解成没有做成，没有做成。比如说考试我没通过，我怎么表示没通过呢？ I failed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I failed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是吧？所以 fail to do 应该代替这个 omit to do， omit to do， 没做成，没有告诉他他结过婚，这就是比较偏的意思。第三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子划线词是 assemble。 assemble 大家知道这个词也是很非常常见的哈。那么我们可能有的同学见过这个文章，以前有一篇文章哈，叫做就是 assemble。 assemble 通常讲的是 production line， 这个生产线啊，我们知道生产流水线有一个组装，组装的这个产品通过这个流水线下来，那么一个产品就组装好了。所以这个词呢最基本的意思是组装的意思。组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不同的零件放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使它形成一个真正有用的一个东西，是吧？就像工人的流水线一样，是吧？从没有到有，从最开始是 一堆零件，然后呢到最后这个流水线结束的时候，一个成品出来了，一个汽车出来了，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无线电装置出来了，是不是？这就叫 assemble。 所以我们首先想到的它基本意思是组装产品， 但是呢，我们看看组装产品放在这儿能不能说得通。我们首先看这个句子，它的主语是 big crowds of pop fans。 fans 大家知道是粉丝，是吧？粉丝 fans。 pop fans 就是流行歌曲的粉丝，那就是流行歌曲的歌迷。 big crowds of pop fans 就是大批的、大量的， crowd 就是人群，形成人群的哈，大量的歌迷在 stadium 就是体育馆。在体育馆干什么呢？总不是组装产品，是不是？所以呢，由此引申为聚集在体育馆。什么时候聚集体育馆呢？ Long before the concert began， 在这个演唱会开始之前，大批的歌迷就聚集到体育馆了。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聚集，这属于它的偏离了它的基本词义，是吧？但是跟它的词基本词也有一些关系。那么我们表示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个地方，我们所表示一个零件，那么零件从不同的地方组装在这个机器上，所以表达的是同样的一个方向，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当然要选什么？选这个 C gather 就是聚集的意思，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叫 gather。 因此答案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词义疑惑题。再看第四个例子，第四个例子 draft 是一种，这个我们要查一下词典就知道 draft 是名词，是吧？它是一种名词，它是什么东西呢？表达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文件，那个封皮上写的什么什么什么文件，什么什么管理规定，然后括号有一个 draft 什么意思啊？就是草稿，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还没有经过大家讨论批准真正的文件印刷，而只是一个草稿，所以叫做 draft。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名词，草稿，还是一个草案，是一个初稿的形式，所以叫 draft。但是我们在这儿看一下，它不是名词，它在这儿使用的是动词。它说 John Hansen helped draft instructions for Maryland's delegates to the Stamp Act Congress。 在这儿 help do something 叫帮助做什么事情。那么约翰汉森哈，帮助不能是草稿，那么由此要联想到它的动词动作，那就是起草，是吧？帮助起草一个 instruction 发言稿，为谁起草发言稿呢？为这个马里兰州的代表团起草发言稿 to the Stamp Act Congress。 所以这儿呢 draft 变成了，由草稿变成了起草，这是一种词性的转换，是吧？名词转换成了动词，那么这我们也把它算作是一种什么呀？偏义词的词性，偏义词词性，它的词性改了，那么它的意思也改了，是吧？所以呢，叫做偏用词性，偏用词性。那么大家知道打草稿或者起草，那下面哪一个是起草？这四个动作，那么答案应该是 B formulate。formulate 是怎么构成的呢？从字面也能判断出来。form 是什么意思啊？形成一个表格，形成。然后 formulate 使什么东西成型，是吧？使什么东西成型，使这个文字形成一个稿件，所以这叫 formulate。 所以呢 formulate 是起草， draft 相当于 draft， 是吧？相当于 draft。 因此呢，我们这个答案呢应该是 formulate就相当于 draft。 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又一个例子。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prop 划线词 prop， 划线词 prop P-R-O-B-E 这个词查一下就知道了，它的基本意词性是名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探查物，是吧？探针、探头都叫 prop。它是探查什么东西的，测量什么东西的，测试什么东西的。 这样一个东西叫 prob，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儿有过去时加了 be， 这是表示过去时，有过去时的这样一种表现，说明它是一个动词，是吧？它词性改变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构词法的一种，就是词性的转换，是吧？名词变成了动词，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且把它当成一种什么呀？这个词义迷惑，就是词性和词义是一种偏用，让大家来做的。偏用的哈，那么 probe 呢，刚才说了是一种探测器哈，那现在当作动词使用，那就是探查，探查，探讨，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 In their production choreographers of modern dance have introduced humor, protested social justice and probed psychological problems。那么现代舞的编导啊，将这个舞蹈中加入了幽默，是吧？表现了对社会的不公的抗议，并且呢，探讨了心理学问题。所以这个 prompt 是探讨，那相当于下面哪一个探讨呢？大家知道探讨是什么意思？探查是什么意思？它都跟这个 ex 有关系，是不是？在外面怎么样？所以 ex。Explore B 选项 Explore 是它的答案， B 选项 Explore 就是探查探讨探险，都是这个意思 Explore。 好了，这就是偏用的词性，偏用的词类或者词性。那么举了这样几个例子，通过这几个例子来看，那么大家知道了有一种提示，从意思上很有迷惑性的，它不是它最基本的意思，而是它引申的意思，同时呢它的词性也有所变化。那么这种题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呢我们看第五种题型，第五种题型呢是设计的是一种词型分析题。什么叫词型分析？不是词型迷惑，是吧？就是让你通过这个词的形状进行分析以后判断出它的词义。那词性分析实际上我们在基础班的这个第三章构词法当中已经讲到了，那其实就是利用构词法来判断这个词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猜测词义的方法，是吧？那么这种题实际上是对我们后面的阅读理解，对于这种生词怎么去判断它的词义，它也是介绍的这方法之一。所以这些出题呢都是非常非常有目的的，你掌握了这些他出题的这种形式，那么你都能够有应对的办法，那么做后面的跟阅读相关的这些题的时候呢，我们碰到生词就不需要马上去查词典了，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讲的这种各种方法去把它的词义把它猜测出来，是吧？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词形分析题，就是利用基本的构词法，也就是说跟词加前缀或者后缀，或者是词组搭配来分析单词的意思。好，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 talk over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talk 是谈论，是说的意思哈。 over 大家知道，可能会知道有一个词组叫做 over and again 是不是叫做一而再再而三。这个 over 的意思表示的是重复，表示的是重复。比如说 over and again， 是吧？还可以呢，我们说这个你想说表示重复的时候就可以加这个 over 这个词，什么 over， 是吧？那我们 talk over 那就是反复的说，反复的说。那我们在这儿呢，约翰和他的外和他的妻子反复的谈这个他新找到的这项工作 new job offer。 怎么叫反复的谈？我们用下面的哪一个词来替换？首先这个说是用嘴来说的，所以这个答案呢局限于 A 和 B， A 和 B 都是用嘴说，是吧？ Discuss 是讨论， 那么 motion 是什么？ motion 是情报，这都是用嘴说， C 和 B 都是其他的动作，和嘴没有关系的。因此呢，是 A 还是 B 呢？大家体会一下就知道了。反复说是什么意思呢？是 A 讨论。mention 只是提了一下，一带而过叫做 mention， 所以答案是 A。discuss 是什么意思？就是 talk over。什么叫讨论呢？讨论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大家畅所欲言，反复的关于这个问题来谈论。所以呢 ，A 是对的 ，discuss。这就是通过词形的分析来判断出它的意思，对吧？好，第二例子啊 ，The child's abnormal behavior puzzled the doctor。好 ，abnormal 这个词划线，我们知道这个有些词是 AD 开头的，这个 AD 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它的根词是 normal 是它的根词，是吧？叫做正常的 ，normal 是正常的 ，abnormal 呢，大家就能想到它是相反的意思，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所以呢，他说这个孩子不正常的行为让医生非常的诧异 ，puzzled， 非常诧异。哪一个表示的是不正常的？我们来看同样的一个构词法 ，D 选项 unusual。usual 是什么意思啊 ？usual 是正常的、常见的、最常见的叫 usual。unusual 加了个 un 表示否定，不常见的，那就是不经常的、不正常的。所以答案是 D。abnormal 就是 unusual， 这就是。词形分析判断出来的。好，第三个例子 The most pressing problem any economic system faces is how to use its scarce resources。 大家看到 pressing、the most pressing 这还是一个最高级，说明这个 pressing 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是可以带最高级的，是吧？那么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看四个选项。The most pressing, pressing 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 press, P-R-E-S-S, press, press 的意思是动词，是吧？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 pressure， 就是 press 构成的。press 后面加 U-R-E 变成了名词。pressure 是什么意思啊？压力，压力。那 pr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压，按或者是压。比如说按这个按钮叫 press the button， press the button， 那么按这个东西往下按就是 press， 是不是？所以呢 press 是这个意思。那 pressing， pressing 是什么呢？加了 ing 变成现在分词，而且它后面修饰的是一个问题，这是一种最什么的问题，最给你压力大的问题，叫做什么问题呢？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这个迫在眉睫最紧急的，那应该是哪一个？ D 选项啊， pressing 就是 urgent。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最着急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的。 urgent 就是眼下的，非常急促的，叫做 urgent。 那么任何一个经济体制所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它的有限的资源，是吧？所以呢这个 pressing 呢就是 urgent， 这样来判断的。好，第四个例子 deadly， 这个词很简单， deadly， dead， dead 大家都知道是死的， deadly 呢就是濒临死亡的，是吧？快要死的，快要灭绝的叫 deadly。 那么跟死有关系的，我们看下面哪一个跟死有关系。C 选项 fatal。 fatal 为什么说跟死有关系呢？大家看到这个词是怎么构成的？ fate， fate 是什么呢？ fate 是命运， fate 是一个人的命运。那命运攸关的，那是不是跟命有关系的，跟你的生死存亡有关系的？所以呢 fatal 是它的形容词。因此呢我们这儿呢就是答案是 fatal，就致命的，致命的，一种致命的疾病影响了这些动物，所以呢 fatal 和 deadly 这是同义词。好，第五个例子 Even in a highly modernized country manual work is still needed. Manual. Manual 这个词来自于 man, M-A-N, man, 加上 U-A-L, 一个词尾。那我们看一下他在前一句里面说的是 even in a highly modernized country, modernization, 大家知道是现代化 modernization, 四个现代化叫 for modernization, 那 modernized 就是现代化的国家， highly modernized country, 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甚至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这个 manual work is still needed, 还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人工劳动，人工劳动，人体力劳动， manual work is still needed, 所以它跟人有关系的，而且再联想到它前一句的内容，这样的意思就出来了。什么叫做体力劳动呢？体力劳动叫做 physical work, 是吧？所以这个答案是 B, physical work, 体力劳动。最后一个，我们知道这个 extract 刚前面讲过了哈，加这个 ex 表示的是什么？向外，这样一个构词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答案是 A, take out。 那根据词形来分析呢， ex 表示向外，比如说 external, 这个知道了。还有一个 export 是出口， import 是进口，货物出口进口，那么 export。 exhaust 是外，向外排放，叫外排，向外排放， exhaust。所以加了 ex, 大部分的词呢都表示向外的意思，因此呢这个题就可以猜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学到的构词法，基本的构词法什么地方用呢？第一题词汇就用到了，是吧？到这为止我们讲了五种这个考察点测试方法出题的方法。那么这五种方法大家看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举的例子哈，这个句子都稍微很短，都是长度不长，是吧？而且呢这些句子都是一句话，都是一句话给你的，一个不长的一个句子里面，一句话里面有一个词划线，是吧？那么这样呢给你的这个情景或者语境是有限的，那么你要求呢就是根据划线的词和下面的选项，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的意思猜出来，能够导出替换化学词的这个词，这就算成功了，是不是？这是五种基本的测试点啊。那么还有没有呢？实际上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测试点。我们看到
正上游的一种，
下面第六，从第六开始一直到第十五，那么后面这几种那么是稍微带一定难度的
通常
测试题型的设计。那么我们在讲后面几种的时候，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你做题的时候哈、那么有些题呢是只给你一句话，而且很短，那这样的题呢在难度上也是难度降低的，是吧？那么我们就是针对这句话，或者针对这个词，或者针对这个选项，不管用什么办法把它意思把它的这个答案找出来就可以。那么还有一种题呢就是很长，这个题的给你的一句话虽然是一句话但是非常长，而且这个有可能是两个句子或者三个句子靠在一起，
还有银色
成为这样一个复合句的。那么有的句子呢没有划线的词，有的句子呢确实有划线词。那么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做题的时候要最大限度的利用考试部位以外的
听力的一种数。
什么叫考试部位以外的呢？就是我不要只看这个有划线词的这句话，它后面还有一句话，它前面还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考虑进去。通常呢后面那句前面那句就给你对你是个提示，就告诉你划线的这个词有可能是什么意思。
这
所以呢你不要放弃没有划线词的那些句子，
西北极普通，
从当中的捕捉到关键词语作为正确选项的依据。
的数
这种关键词语呢就是确定选项的参照
婆娑的姿态，
是吧？
没有，
通常也就是说你这个划线词它对应的是哪一个答案，
也许
它并不在于划线词所在的这个句子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句子前面的一句或者是后面的一句，也就是说附加的那些句子反而比这个句子更重要，它更能告诉你它的答案，是吧？所以这些题呢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正直 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他。